与罪隔绝第二部分，心理态度的罪，内疚。当你记起一个罪而感到恐惧时，当你为此做噩梦，变得气馁和绝望时，你发展成内疚。如果你继续记着过去的罪，你不相信神已经把它消除了，你没有被原谅的感觉，保留在脑海里神已经消除了的罪是可悲的，对信徒的思考过程有害。立刻调整你的思考。如果你对自己生命中任何的事感到内疚，任何的一件，你是失去相交的，你是一个悲惨的失败者。只要你到处携带着内疚，你始终不能代表主，为他服务，产生属神的善行。你可以借着做好事，设法缓和你有愧的良心，但是人的功劳不外乎是草木和结，多么费时。你的努力是徒劳的，因为你没有提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你没有被圣灵充满，而且你没有相信神的话。然而你仍然在这世上活着，神给你的目的继续下去。自责，内疚的副产品是自我折磨的心理态度，我称它为自责。你不能借着把脚放在热火中，或把竹签插入指甲内更有效地折磨自己。在中世纪时代，当一个人没有感到他的罪被原谅了的时候，他经常要某人用鞭打他，或自己打自己，也许躺在一张钉子的床上，或锋利的玻璃上，或碎片上数小时。他错误地推断，我受了伤害，因此我被宽恕了。他施加肉身的痛苦为逃脱精神的痛苦。在自责中，他比任何人更能折磨自己。无论你感觉如何，你施加自己的痛苦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影响神的赦免。你被赦免是由于神是谁和是什么，除非你借着反弹，然后与罪隔绝来挪用神的恩典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或到哪里去，或认识谁，在你的生命中绝对不会有一刻真正的快乐。借着你自我的惩罚，你拒绝自己神为你的利益供应给你的祝福，你辜负了神的恩典。憎恨、敌意、妒忌，也许你过去与某人的关系发展成仇恨，你承认自己的敌意，但是由于对那人继续的妒忌，你使罪持续到敌意的状态。实际上你是说，罪是死了，愿罪永久长存。但是罪是死了，因为神埋没了他，唯有你把他挖出来。你被惩罚，不是为了最初敌意的罪，而是为了把罪扩大到强烈的憎恨。你听到别人描述基督徒生活的奇迹，神奇妙的恩典，以及他如何运作，使人感到快乐，内心的平安和生产，那些全部你都可得到的。然而你从未经历过这任何的一个祝福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你浪费时间于嫉妒中，或培养敌意，或对你真正或假定的敌人发怒。所有这些潜伏的思想都是来自没有与罪隔绝。痛恨，在神的话里没有一种罪像痛恨那样邪恶，它是魂里没有改良过傲慢的态度。痛恨把爱转为仇恨，快乐转为怨恨，尊敬转为诽谤，祝福转为亵渎。痛恨产生没有节制的感情主义的反应，制造妄想狂，增加不安全感，歪曲事实，而且除去克服不幸必然的德性和自制。长时期的痛恨甚至可以退化到个性的损害，神经过敏或精神病的行为。当你在痛恨中做出反应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个容易上当的人，而且使那人为你的罪负责任。有时你甚至责备神，但是只要你向人类的任何成员或向神怀藏痛恨， 你将永久停留与失去相交，你选择了埋首于属肉体的定律中。有两种信徒，伟大的信徒从自己的失败中获得益处，而另一种信徒被自己的失败埋葬。伟大的信徒从不往后看，大卫从不往后看，亚伯拉罕从不往后看，约瑟从不往后看，使徒保罗从不往后看。这些人都有失败，但是他们没有回忆自己的罪过，他们向前走，继续前进，而且荣耀神。没有承认和没有隔绝的心理态度的罪，无可避免，会扩展成舌头和明显的罪。舌头的罪，直到此时，你妒忌、憎恶或痛恨的罪是局限于思想中，但是现在你开始谈论那些使你妒忌、憎恶或痛恨的人，你的舌头变成一连串口头罪的致命工具，属肉体的一种狠毒和卑鄙的形式。你可能偶然沉迷于舌头的罪，轻率地、随便地、甚至愚蠢地，但是你的动机经常是计算过和故意的，起源于深仇大恨、报复心或一些其他心理态度的罪。你可能重复地批评、重伤或诽谤一些受害者。你可能与一组人团结起来，发动一个无情的攻击来破坏一个人的名誉。你舌头的罪操作在建立你的快乐在别人的不幸的原则上，经常被忽略和通常被审辩。口头罪在当地教会里可以毁坏整个会众。实际上，信徒被命令把当地教会中任何重复犯舌头罪的人分离。诽谤或判断，诽谤是判断的硬币的反面，意味诋毁那个成为你仇恨或怀敌意的对象。那个你怀悲痛和敌意的人似乎是愉快和兴旺的，引起你爆发嫉妒。在愤怒中，你开始发动诽谤他的活动，将某些罪，真正的或幻想的，都加在他的身上，以便别人排斥他，以致他被玷辱或受创伤。你所说有关他那些不仁的事情也许是真的，但那不是个要点，你仍然犯了判断的罪。当判断的时候，你把自己的意志放置在神定罪和处罚的特权之上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。虽然你诽谤和判断的目的是要折磨你妒忌和愤怒的对象，可笑的是，你居然帮了他一个最大的忙。为何？神把属于他的惩罚倒在你的身上，如此你不仅为自己的罪受惩罚，更且你也接受被你诽谤的人的惩罚。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是完全依照希腊原文翻译的。马太福音第7章第2节更能帮助你了解此事，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马太福音第7章第2节。身为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想要是凄惨的，请继续判断和诽谤，在你发觉之前，你将是在三倍复合的惩罚之下。首先，有为赞助舌头罪的心理罪的惩罚，其次，口头罪也携带惩罚，加倍处罚。第三，神把被你指责的犯罪的人原本当得的任何惩罚，若有的话，转移到你身上，你获得你加害者部分的处罚。所有诽谤、批评或酸葡萄，在信徒的生命中产生最可怕的惩罚和苦楚。 如果你在某情况下诽谤超过一人，你可能倍增你的惩罚，直到压力几乎无法忍受。那是通常称作自取其咎。舌头罪是神恨恶的七种罪中的三种罪。自以为是包括赞助自己为法官，总是伤害你超过伤害他人。闲言闲语，侮辱的言语，说无聊话，做一个散布谣言的贩子，一次又一次报告幕后的消息，尤其是亲密的私事或耸人听闻的事件，就是说闲话，违反了皇家祭司的私人权利。当同道的信徒犯了罪，他的私人权利仍要被尊重。私人权利意味你不要做一个爱管闲事的人，而是要活着，也让别人活着，过着为主而活的生命，并且给予他人同样的优待。他人的生命与你无关，如果你说闲话，你只会伤害你自己，神的惩罚会落在你身上，不会在你说闲话的受害者身上。然而如果你是说闲话的受害者，不要设法解释自己。实际上解释通常使事态更坏，让主辩护你。人们总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。如果你与主相交同行和继续成长，重要的是主的看法，而不是人的看法或说的。制造争论，由于自我为中心和傲慢的信徒，他们无法解决自己与他人的区别，他们向世外人抱怨来获得同情和支持。妻子抱怨丈夫，反之亦然，下属抱怨上司，会众的成员对牧师发怨恨。当他们吸收那些没有关联和无辜的人加入，来反对他们恨恶和怀恶意的人的时候，这些争论的制造者创造纠纷。公开认罪，一些人认为复兴要从公开认罪开始，一个在历史上普遍实行的异端。公开认罪是以你的舌头来点火，他把你思想的罪放进所有听到认罪的人的脑海中。公开认罪能启动听众发起一些心理态度的罪的反应，自以为是、闲言闲语或判断。公开认罪能重新打开受害者的创伤，牵连先前未有牵涉的世外人，或揭露特别叫人讨厌和可怕的罪。但是你说，公开认我的罪使我感受更好，你可能认为这刻你感受更好，但是他没有停止你的惩罚，实际上对你自己以及其他的信徒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损害。因此牧师绝不应该允许任何人在他人面前站起来承认自己的罪。你必要控制对任何人认罪的欲望，罪是对神的冒犯，只需要在你私人的魂里对神说明。雅各书第三章是自我意志的主要经文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。你总是能认出一个成熟的信徒，他不判断、诽谤，也不说闲话，他没有犯了长鼻子的罪，他只管他的自己的事物。当考虑到人的舌头能够引起巨大的灾害，真是叫人惊恐。我们的身体结构中如此小的一部分，然而它能决定我们的生命采取的路线和毁坏他人的生命。马可能被缰绳、船被舵来控制，甚至野生的动物可以被驯服，但是唯一能驯服人的舌头的方法是在圣灵的操纵之下，和以最大量的圣经教义循环在魂里，以及应用于人生的每个环境中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，这样 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。雅各书第三章第三到第五节，显明的罪，你无法与罪隔绝的第三个区域是明显的行为，谋杀、通奸、醉酒和偷窃是明显的活动，在圣经里称为罪。维持穷凶极恶的心理或言语的罪，或是两方一起，能造成一些你知道会伤害他人的事。你的恐惧、憎恶或诽谤变得如此的强烈，以致你渴望为一些真正的或嫌疑的侮辱或错误做出报复。你的报复甚至可能介入明显的骚扰或暴力，因此你击打某人的鼻子。你解决了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两件错事不能达成一件正确的事。你是一个沮丧迷茫的信徒，甚至认为暴力会解决你的难题。你只有带给自己羞辱，损害自己的信用。当你选择报复的战略，你把自己献身于没完没了的惩罚和苦楚，你无法为主出产，因此你无法完成你留在此生的目的，移到特大恩典的高处，继续前进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，永恒的奖赏和荣誉的标志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、第十四节，神给每一个信徒的目的是向着成熟和特大恩典的生命前进。为要达成这个目标，神实行了恩典的供应，借着授予牧师的恩赐来传达圣经教义，以及信徒的意志，借着被圣灵充满和有圣灵为良师学习圣经教义。这就是执行理解恩典的器具。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从不停顿，我们是不进则退。我们前进或后退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是否一致地学习和应用圣经教义。当我们完成在灵性上成熟的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中成为胜利者，而且在天使斗争之中做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证人。辜负神的恩典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。好所谓有失了神的恩，有几个含义：及不上、不及标准、后退、错过。换句话说，好所谓有表示拒绝利用恩典的供应在灵性上的成熟前进。你辜负了神的恩典，但是神的恩典从不辜负你，他的恩典是不变的。基督徒生命的目的和你留在地球上的目的是利用神的恩典。当你使用反弹技巧的时候，正如在救赎时取消你的罪，神采用同样赦免的原则。当你向神承认你的罪，他仁慈地赦免和洗净你一切的恶行，你的罪已被涂抹，你返回底下的圆周之内，被圣灵充满。你在救赎时没有赚得赦免，之后也没有赚得赦免。要拥有神安排给所有信徒可利用的快乐、安宁、祝福、喜乐和能力，你必须首先在反弹里挪用他的恩典。如果你通过某种形式的升华改正你的行为，或躲在密室里挣扎，或尝试增强狂喜或动人的经历，或进食和祈祷，或借着一些善事的系统或捐助，又或者因为你是圣洁或使用圣洁的言语，认为你能帮助神涂抹你的罪，那样你已经辜负了神的恩典。所有人类的劳作都是与恩典相反的，并且从不能除去你失败的痛苦。对你们来说，最困难了解的问题是， 当你向神说明或引述罪过时，他立刻原谅你的罪和涂抹你的过犯。反贪程序是何等简单，神的恩典在运行。希腊文的字生出来，实际上意味在思想中发芽。要发芽，首先必须要有种子，而种子必须要做什么才能发芽呢？死掉。当你记起一个死了而且被埋葬了、宽恕了而且忘记了的罪的时候，你培养毒根，死掉的种子有根向下生长，向上发芽。你推想那些芽是什么呢？从你痛苦的魂快速地生出一连串破坏性的心理、口述和明显的罪，造成更多的痛苦和惩罚。现在你的惩罚不是为那死掉了的罪，而是为了新出现的芽，痛恨、说闲话、诽谤、复仇、骚扰、报复心、排斥、烦恼的现在时态、主动语态、假设法的语气，表示你允许你的丑态不停地烦扰你，在你魂里无可避免悲痛的根，导致他人被辐射性微尘的行动污损。每当你无法与罪隔绝，不良的后果绝不停止在你处，你的失败是有渗透力的，传播到你周围的人，不仅是你凄惨的，你也导致与你结交的人凄惨，你引起其他人变得痛苦，你产生复仇的行动，你影响他人变成爱说闲话和诽谤者，你酿成情感主义、内疚和自我鞭打，你不止驱使他人远离你，也驱使他人远离主和他的话。当你屈服于这类属肉体状态的时候，你总是伤害你最爱的人。然而有一线的微光。 Enoculio 的设法的语气是潜在性的，意味那痛苦不必困扰你，如果你承认你的罪和忘记它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5节命令你忘记你在密室里的丑态，在神已经拿走他的地方丢弃他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诗篇第103篇第12节，你绝不要往后看。与罪隔绝第二部分完。教材下载网址 www.chinagreensmission.com www.chinagreensmission.com 中文搜索华恩圣经研究网，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-6308813509526401，微信6317-6308813502234893。